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中国时间2月7号，星期三，我是齐永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音。美国国务院针对近期有中国留学生入境美国时被边境执法人员遣返一事作出回应。
The process is adjudicated in the utmost strict, rigorous and legal manner.
发言人说，美国边境执法过程是以最严格、最严谨以及合法的方式进行裁决的。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大谈新质生产力，学者说这反映出中国科技领域的焦虑感。
美国人掐了他的半导体之后，他就好像整个地动山摇了起来，他变得非常迫切。
香港政府日前公布基本法第23条立法公众咨询文件，新增境外干预罪，评论认为
要把它画一条线，盖一个没有实体砖头的柏林围墙，恫吓效果最大是发挥在香港的香港人身上。
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首先由陆阳播报一组热点新闻。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2月6号分别与埃及、卡塔尔领导人举行会谈，努力推动以哈在加沙实行新一轮临时停火，并增加向巴勒斯坦平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美国、埃及和卡塔尔协助起草了目前正在酝酿中的新一轮停火协议，内容包括长达数周的临时停火以及释放被哈马斯扣押在加沙的人质。前一次在去年11月底实施的临时停火持续一周，并导致加沙100多名人质和以色列关押的240名巴勒斯坦囚犯获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上调全球增长预期。
We project global growth, global GDP to grow at.
经合组织2月5号发表报告，将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上调到2.9%，并将2025年的增长预期维持在3%。经合组织秘书长科尔曼表示，此次上调是由于主要经济体居民消费和就业市场的改善，以及全球通胀的稳步下行。政府强力干预下，中国股市绝地反弹，被中国股民称为全球最烂的中港股市2月6号在中国官方的强力支持下出现了罕见的全面强力反弹，各大指数走出了近几年来最大的单日涨幅。比如大 A 集中的上证指数涨幅超过3%，以2789.49收盘，暂时摆脱了最近一两天一直在2600点到2700点之间挣扎的状态。不过，政策效力持续多久，尚待时间检验。中国农历新年前夕，正值交通运输最繁忙的春运期间，路透社近日在上海火车站采访旅客，谈他们对2023年中国经济状况的感受。总的来说，过去一年，许多行业的中国打工族都感受到了裁员、减薪等经济困境的冲击。比如任职出口业的王先生说，
感觉2023年挺难的，因为工厂的效益不是特别好，然后呢整个大环境也比较差，感觉比往年都难。
美国国务院对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患癌表示关切。
Certainly, first and foremost, our thoughts are with the king.
国务院发言人帕特尔2月5号表示，首先我们向国王和他的家人表示慰问，这是个很不幸的消息，这真的很令人难过，我为国王和他的家人感到难过。英国白金汉宫宣布了75岁的查尔斯3世患有癌症，2月5号开始接受治疗，并推迟他的公开活动。针对近期有中国留学生在入境美国时被美国边境执法人员遣返回国一事，美国国务院2月5号回应说
：“As it relates to visas, our visa process is quite rigorous and.”
国务院副发言人韦丹特·帕特尔说：“ 就签证而言，我们的签证流程是相当严谨和扎实的。当然，在不涉及任何人具体的签证情况下，这个过程是以最严格、最严谨以及合法的方式来裁决的。帕特尔说，前总统特朗普曾签署公告，禁止与中国居民融合战略有关的学生和研究人员获得在美国大学学习的签证。美国对伊拉克、叙利亚以及也门的多个军事目标进行打击。
U.S. military forces conducted strikes February 2nd on seven facilities in Iraq.
五角大楼发言人帕特莱德少将二月五号在记者会上表示，美军对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七个设施进行了打击，摧毁或损坏了超过85个目标。美英联军还对也门的军事目标以及胡塞控制的地区发动了袭击。这是驻约旦美军在1月28号遇袭，造成三名军人死亡之后，美军发起的第一次反击。
好，以上是今天的热点新闻。阅读新闻报道或观看更多视频，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接下来我们关注习近平大谈新质生产力是否反映了中国科技的焦虑感，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中国经济低迷、股市暴跌、房地产也频传暴雷之际，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一月底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大谈以科技创新为要素的新质生产力。分析人士认为，新词汇反映出美中科技战开打以来，习近平对于中国科技落后的焦虑感更加迫切。下面由志远播报特约记者庄志伟的报道。
据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在2023年9月前往黑龙江考察期间，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这一词汇。针对新质生产力的含义，据新华社在报道中解释，所谓的新是有别于现行高度消耗资源的生产方式，利用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和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强发展能动力。在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梁淑媛指出，北京当局其实早有警觉，中国在经济领域的制度、环境都还不完善，从科技创新、国企改革、三农问题到知识产权，要整合并解决这所有的问题的政策包裹，就叫高质量发展。梁淑媛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特别就是近五年来美国给他了非常大的压力，让他用很痛苦的方式去承认自己在科技的掌握程度上面仍然有弱点。美国人掐了他的半导体之后，他就好像整个地动山摇了起来，他变得非常的迫切，开始去提这个东西。
然而在中国经济疲软、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没能挤上这班新质列车的传统产业就会明显感到寒冬将至。在台北的中华民国全国工业总会大陆处处长黄建群分析，中国政府近几年来借由双减政策、团灭教培行业，还有打击游戏网络科技业，虽然理由不同，但黄建群认为背后最主要原因也都是为了脱虚向实，把中国的高端人才往实验室里赶，专注成为当前国家更需要的新质生产力。黄建群告诉美国之音，
背后的逻辑就是人才的优化，中国不是没有人才，问题是人才都到哪里去了，所以它的整个逻辑是说，你人才要回到实体经济，回到科研里面做技术创新。
对于犹如横空出世的新质生产力这一词汇，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则持截然不同的观点。李恒清认为，放眼全球各国，科技创新与发展模式都是在市场供需关系中应运而生，人们因应市场需求发挥创新能力，在交由市场优胜劣汰，这个过程从来不是精英阶层或执政者所能倡导产生的。李恒清说，
实际上共产党这些官员碰到了这些问题，他们现在已经无能为力了，不解决真正的问题，用一些自己脑袋里头臆想出来的一些模式，我们就只能说是忽悠这个民众，他们的下属，甚至是忽悠自己。
以上我们了解了习近平大谈新质生产力所反映出来的是中国科技领域的焦虑感。接下来，美国之音带您了解中共网络管控当局所采取的应对舆论的手段暴露了什么？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近日来，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在中国社交媒体微博的账户留言评论区，成为了成千上万的网民抨击中共政权的表达自由特区。中共网络舆论管控当局对这一局面的应对，给中国问题学者详细研究中共的网络言论操控及其风险提供了机会。下面由陆阳播报美国之音记者金哲的报道。
金哲的报道说，2月2号，美国驻中国大使馆通过其中国社交媒体账号发表一篇科学家利用卫星数据监测保护珍稀动物长颈鹿的消息，成千上万的中国网民旋即蜂拥而至，在这一微博天下进行移花接木式的留言，诅咒、哀叹、抱怨中国跌跌不休，令众多中国人大亏本的股市和中共的统治。一种当今世界罕见或仅见的网络舆论风景线由此形成。截至北京时间2月5号星期一凌晨2点，中共网管部门仍在跟成千上万的网民进行搏斗，奋力删除网民批评、抨击、咒骂中共政权的留言，只留下“中美友谊万岁”、“我爱我的国家”、“美国不是我们的敌人”、中美友好之类无关痛痒或人畜无害的留言。对专门观察和研究中共网络舆论操控的观察者和研究者来说，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到美国大使馆的长颈鹿微博贴下留言抨击中共的现象属于一种突发事件。因为是难以预料的突发舆论事件，中共网络舆论管制当局由于种种原因一时不知如何应对是好。但在更多的时候，对一些重要的问题、话题、新闻事件，中共舆论管制当局明显似乎早有准备，因此也早有相应的应对安排。人们注意到，在台湾大选前和大选后的一段时间，一度在中共控制的互联网甚嚣尘上的“留岛不留人”的说法变得相对稀少。这种情况应当如何解读？中国退休的老资格记者高瑜通过电子邮件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共对台湾的认知战和威胁一直在不断调整。他说，留岛不留人是中共当局对全台湾的恐吓，已经连续三届选举失败，自然要收敛。长期关注中国的人权民主和自由事业的加拿大作家盛雪则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共向来都是按照他自己的需要，根据他自己的利害得失来调整其舆论宣传和威胁。留岛不留人的口号浓重和稀薄的变化就是其调整的结果。盛雪说，
我是觉得中共他这样的一种外宣也好，统战也好，他事实上是一个百年大计，而在这一点上他会应应每时每刻的这样的一个他的处境，包括他的外部环境，包括他自己的需求，包括他的核心的利益，然后做及时的调整。最近这几年呢，应该说中共对他这个使用那种简单粗暴的策略和他的战狼外交的手段，意识到给中共是带来了很多的负面影响，那么也让外界对中共有越来越多的警觉和抵触。
盛雪补充说，中共控制的互联网上对留岛不留人口号有限的收敛，并不代表中共当局有意放弃或放松对台湾的认知战和宣传战。他说，在台湾选举期间，他在台湾的实地观察中看到许多台湾人，既包括民众也包括竞选公职的人，都有意无意地 采用了中共的叙事，宣扬以美论和台湾对抗中共无用无义论，将民主自由和独裁专制的对立置换为统独的利弊，显示了中共当局在武赫的配合下文宣的成果。
以上报道了中国当局言论管控的手段。接下来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访谈节选，详细内容欢迎收听。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2月1号在天津市进行考察调研，并在一处古文化街称赞当地美食和他文革串联途中在天津车站品尝的包子。为什么习近平不忘文革？他到天津推销什么？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宇宙和自由中国运动发起人邱家军博士进行了访谈。
好，接下来邱博士，我想问您，就说呢，关于习近平的这一次的这个在天津所谓的调研呢，观众朋友，我想最感兴趣的就是他在文化街的通庆里谈了天津包子，那么他回忆到这个文革的串联。有分析呢是这么讲啊，就是邓小平以来的其他的中共领导人呢很少主动提到文革，甚至呢连中共呢也是回避这个话题，那习近平呢是完全没有这个忌讳，而且呢是毫不掩饰他回忆时候美好的那种感觉哈。好，邱博士，您怎么看这个习近平对此的毫不掩饰？
习近平的这种反常表现的确是耐人寻味。
嗯，
不过呢，如果借助于那个奥地利神经学家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也叫心理分析，来研究一下习近平讲这些话的内在心理意识，来解释文革对于习近平后续人生的影响，就一点不会感到奇怪。第一，习近平是想借这个机会来洗白自己当年的那个黑帮子弟的身份，再一次为今天坐在老大的这个位置上证明。那维基百科公开资料显示，1966年12月，北京的那个中学红卫兵开始串联，当时呢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被打倒了，习近平呢被归类叫做黑帮子弟，他并没有很深的涉及串联活动。他所谓的串联无非是想告诉世人，我根正苗红，你们不要拿当年的这个黑帮子弟来说事，我今天当老大，你们呢也不要不服气。第二点就是习近平呢他得益于文革，所以说呢他乐意提文革。大家知道1968年12月毛泽东发动了这个上山下乡运动，习近平就被下放到了那个梁家河插队，如果没有梁家河就没有今天的习近平。有一本书相信很多人都看过，就是那个潘庆林所著的世界需要中国，中国需要习近平。这本书怎么说的呢？说文化大革命有千个不是，只要是上山下乡培养出一个习近平就10000个值。大家看一看，这是不是就是习近平他心态的活生生的写照呢？第三点说明什么呢？习近平缺乏常识，没有最基本的自知之明，竟然 今天还津津乐道，绝大多数国人都深恶痛绝的文革，这说明他的认知水平到底有多低。我想那个托克维尔他所提到的那个政治僵尸理论就能够十分充分的说明这一点。托克维尔提到，在历史上呢，不少领导人他的知识结构、他的文化水平、他的这个价值选择会停留在青少年的某一个时期，一旦他大权在握，他就会毫不犹豫地把青年时期这种愚蠢的认知付诸实施。这种人就像一具僵尸，非但意识不到自己愚蠢，还误以为自己是真神。
嗯哼，好，谢谢邱博士。
各位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节选，节目中嘉宾的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邀请知名观察人士就最新时政议题进行分析发表见解，敬请关注美国之音的专栏节目时事大家谈 www.voachinese.com。接下来我们关注香港基本法第23条新增境外干预罪，意欲何为？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香港政府1月30号公布基本法第23条立法公众咨询文件新增境外干预罪，在台港人指出，其目的是要切断香港与台湾政治组织的联系。请听志远播报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林乃娟的报道。
香港政府1月30号宣布，正式展开为期一个月的基本法第23条立法公众咨询。文件不少内容引起关注，例如新增的境外干预罪，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由，将禁止港人与外国及台湾政治组织联系。从香港移居台北的香港编程青年执行委员冯兆天认为，目前基本法第23条框架模糊，没有清楚定义与罚则，看似比港版国安法更严格，大家普遍担忧不知道红线在哪里，如同国安法颁布初期的模糊状态。尽管风险剧增，但冯兆天仍相信，对想要争取香港民主自由的人来说，基本法第23条并不会造成心理负担，并且仍耐心努力等待好转的时机。他对美国之音说，
他们觉得港版国安法并不足够，所以才会必须要再继续去推行23条，那是在说明其实我们的之间的联系跟我们的之间的努力还是有效的。风险管道或是需要的成本非常高，可是我们相信我们这个联系其实并不会断掉的。
香港人权咨询中心1月30号发布新闻稿回应，咨询文件污名化与国际社会联系的公民社会组织、人权团体为外部势力扶植，并扩大保安局局长禁止社团运作的权利。香港国安法及基本法第23条是明知且违反国际人权责任。同样自香港移居到台湾的时事评论员桑普指出，面对香港离心、外国反中政策等问题，中国黑脸当到底，利用基本法第23条进攻与防守兼施，不仅让香港成为被中国征服的第一个桥头堡，也传递不怕世界制裁的信息给国际社会，彰显中共霸权。桑普对美国之音说，
什么叫境外势力代理人或者影子组织，这完全由他来定义。他要切断人流、金流、资讯流，等于是红海二分了，要把它画一条线，盖一个没有实体砖头的柏林围墙，恫吓效果最大是发挥在香港的香港人身上，而不是发挥在离散港人身上。
2003年香港的反23条游行是那个年代标志性的公民社会战绩，昔日参与游行的前香港油尖旺区议会议员陈家朗也已经移居台湾。他对美国之音说，
海外的香港人的团体也没有枪没有炮啊， 反正只有一个嘴巴，你就怎么怕到这样子吗？你是豆腐渣做的吗？你23条就是把最后一根稻草就是都要拔掉。
好，我们了解了港府有意立法切断外联的分析报道后，再来了解美国之音专栏节目石板明夫说三道四的片段，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现在我们来到了石板明夫为美国之音撰写录制的专栏节目。在本期说三道四栏目当中，主持人将探讨为什么中共第20届三中全会至今仍迟迟没有召开，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今天呢，我想讲一下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不召开三中全会这件事情。中国共产党呢，按照惯例每5年会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大会之后呢，每年呢会召开一场中央委员会，俗称中央全会。第一中全会是决定党的人事的，二中全会是决定政府人事的，三中全会决定了新一届领导班子的经济和改革问题的。所以在历史上呢，往往认为三中全会是最重要的。那么非常有名的就是1978年召开的11届三中全会，奠定了中国呢走改革开放路线。2022年呢，共产党召开了这个20大。那么按照惯例呢，第二年，也就是2023年的秋天，9月到12月呢，就会召开三中全会。结果2023年过去了，2024年1月也没有召开。特别是1月31号。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呢，也没有公布这个三中全会的日程。那么大家想，三中全会呢很可能要到4月以后再召开了。当然说2月底召开也没不是没有潜力，但是说呢2月底之后马上就要召开两会，如果把三中全会放在2月底的话呢，那么可能只能谈一件事情，那也就是并不是真正的意义上三中全会。那么决定国家路线方针的这个经济政策的这会议呢，又可能排到就是四中全会以后，也就是说今年的春天以后了。这是一个很反常的日程安排。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觉得呢有3个理由。第一个呢，我觉得是现在中国共产党内，特别是习近平政权呢，正面临着一个要不要改变政策，就是国家发展方向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犹豫，或者所以说呢内部有巨大的争议。为什么这么说呢？过去在这个习近平政权之前，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时代呢，中国的这个发展方向呢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改革开放，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国家目标。所以说呢他们制定的政策呢都是按照这个方向来决定的。习近平上台的18大以后呢，这个方向呢得到转变，中国的发展方向将不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是呢以习近平的强国路线，国家安全渐渐的变成国家主要发展方向了。但是很明显呢，从去年开始，中国的经济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习近平开始呢调整政策，比如说去年11月他去美国，最近出台了一连串的放宽这个刺激经济的一个政策，就是中国经济已经非常非常危险了，他想呢重新的搞活经济，这样的话呢和他自己原先的国家发展方向出现了问题。所以到底是走邓小平路线还是走习近平路线，我想现在呢中共的政策呢是深一脚浅一脚，左右摇摆不定。我想习近平本人也发生了一个犹豫，所以说今后的政策方向呢到现在还定不下来。
听众朋友，石板明夫从三方面分析了中共20届三中全会一再拖延的原因，以上播出了他分析的第一点。观看完整视频或其他专题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今天节目的编辑是陆阳，导播志远，我是齐永明，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